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妙善娘娘收了善财童子以及龙女，把这个两个人收为徒弟留在身边。那么后来呢，善财和龙女一心跟随娘娘修心学道，不离左右，到后来就成为了观音菩萨的左右胁侍。当然这是后话，咱们暂且不提。翻回头再说新民国的妙庄王，眼下这妙庄王可一点都不妙啊，身染重病，是命悬一线。哎，有人问了，说这怎么回事儿？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说书人一张嘴，表不了两家事。我们说，一只斑斓猛虎把妙善从法场上救走之后，就一直在讲妙善。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，再来说这妙庄王。自打手下人向他禀报，说法场之上，妙善三公主被一只斑斓猛虎给劫走了。妙庄王这心里也说不出来是个什么滋味。按理说他不想杀自己的闺女，老话说虎毒还不食子，只不过这妙善呢，弄得他下不来台，一国之君的这个威严是颜面扫地。倘乎不杀的话，自己将来无法再统治这个国家，威信没了，不得不杀。可是呢，又不想杀，他在两难之间，恰好来了一只斑斓猛虎，把三公主妙善给劫走了。所以这样一来呢，其实啊，也碎了妙庄王的心愿。但是妙善一走，烟空信渺，再也没有消息。妙庄王思念女儿，人呢就怕得这病，思念成疾，抑郁成症。这妙庄王啊，天天呢是愁眉不展。皇后和手下这些大臣一看，这怎么办？你说这样茶饭不思，朝政不理，这人不就废了吗？于是乎，以丞相赵振为首的就天天来劝诫妙庄王，可是啊，收效甚微，几乎没什么用。赵振一想，这怎么办呢？看来啊，得找一点什么东西提起大王的兴致，要不然呢，这人呢就荒废下去。可怎么能够提起大王的兴致？这赵振也有主意，遍寻天下的美女，能歌善舞者，那都是一等一标致的美人，给选进宫里，陪着妙庄王是饮酒作乐。那个说妙庄王后宫没有妃子吗？也有，可是您别忘了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些女人她没见过，她新鲜。用老百姓的话说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。这后宫这些妃子，妙庄王天天见，都没有兴致了。这回一从天下遍寻美女，而且个顶个，色艺双绝，天天陪着妙庄王喝，有吃有喝，净说笑话，净逗妙庄王乐了。哎，逐渐这妙庄王还开心了，开心可是开心，每天依旧不理朝政，天天呢是酒山肉海。就跟这些美女在这厮混，看这些美女跳舞。那朝政怎么办？就让丞相赵振独揽大权。这赵振可乐坏了，十字加两点抖起来了。
嘿，
每天呢就领着自己的这些心腹处理朝政，俨然这赵振就成了一国之君。有些时候象征性的到皇宫当中拿着这个奏折来请示妙庄王，大王你看，哎，有这么一件事儿，大王您觉得应该怎么办？妙庄王哪有心思处理朝政？一看啊，这事儿你看着办吧，丞相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说的事儿保准也错不了，寡人是十分的放心啊。
大王，我觉得这事儿应该这么办，这么办，这么办。大王以为如何？
嗯，不错。刚开始，丞相还来请示，时间一长呢，妙庄王就嫌烦了。我说丞相，以后像这样的小事不必来问我，如果有天塌下来的大事儿，你再来找我，否则的话，不要影响我喝酒作乐。臣领旨。
从这一天开始，丞相赵振彻底的大权独揽。咱还得说赵振这人啊不错，忠心辅保妙庄王，倘乎要碰这个奸相，一看那妥了，你不是不管纵情享乐吗？干脆我呀悬秤卖官，我开始搂钱，把这国家霍霍的是乌烟瘴气，老百姓怨声载道，与我何干呢？你不管呢？倘乎赵振要是个奸臣的话，100个兴邻国也得玩完。那位说，那这赵振不是奸臣，干嘛出主意选美女让妙庄王纵情享乐呢？其实这是下下策，没办法。赵振也知道纵情于女色呀，对身体不好，对各个方面都不好。可是现在妙庄王毫无斗志，思女心切，你怎么办呢？就得用旁门左道来刺激他一下。其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，所以有很多人呢，对于赵振的做法并不理解。但是纵观全书来看，赵振还是个不错的忠良之士。
有人问了，说那个皇后伯牙氏呢？为什么你没提？其实皇后伯牙氏啊，和妙庄王俩人闹别扭。因为什么闹的别扭？就是因为三公主妙善。皇后伯牙氏挑理了，我说大王，干什么呀？这三闺女怎么得罪你了？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非得杀她。哎，这回好，你也没杀成，三姑娘被老虎救走了，现在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你说原来我们一家五口其乐融融多好，现在可好，各过各的，大丫头也不省心，是二丫头也不孝顺，好不容易有个三丫头是贴己人吧，还让你给撵走了，非得要杀他，非得要宰他，你说换谁谁不走啊？看来啊，我跟你也过不到一块去了，以后啊我也不去找你，你也别来找我，咱俩人啊是各过各的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所以打那天开始，皇后伯牙氏就在自己的这个宫殿当中也不出去。这个妙庄王呢，最开始的时候还到皇后的宫中啊去说说话唠唠嗑，可是皇后是爱搭不理，时间一长呢，妙庄王也不爱去，心我何必瞅他个冷脸子，他那脸上有花啊，有什么可看的？这事儿能怪我吗？你那三丫头办的事都对吗？啊，现在把屎盆子都扣我脑袋上了，我还不去了呢。正这时候，丞相赵振给找来一堆美女，妙庄王可有活干了，天天呢就跟着这些美女后宫的嫔妃是寻欢作乐，就把皇后伯牙氏给扔到一边了。眼下这兴邻国就好比那炸药似的，是一触即发呀，谁要点个火，嘡啷一声就能响了。时光飞逝，日月如梭，一眨眼就是9年。
这9年的时间里，妙庄王几乎是不理朝政，隔个3月2月，哎，他或许临朝议事，总的都由丞相赵振代为管辖。虽然说丞相赵振忠心辅保妙庄王，但是他的职责是丞相。换句话说，他没有那个本事统带一个国家，现在搁这是瘦驴拉硬屎，死撑着。虽然说兴邻国过去家资巨富，国库殷实，老百姓安居乐业，可是连着这么吃了9年， 这赵振呢，给看了这九年的家底儿，几乎啊是只有出相没有进相，所以现在这国库也不像过去那么富足，老百姓的生活也不像过去过得那么好了，生活水平有很大的下降。丞相呢是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，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妙庄王又得了一场大病，这就叫屋漏偏遭连夜雨，船破天遇顶风浪。这妙庄王天天是荒淫无度，乐极生悲，身体是日渐消瘦，天天吃饭也不应赏，天天就是喝酒，就是纵情欢笑。结果他后背长了一个脓疮，这脓疮是越长越大，到后来脓疮周围皮肉都已经烂了，天天呢往外面淌黄脓淌血，离多老远提鼻子一闻，一股臭气。刚开始这妙庄王不以为然，以为谁还不能长个包啊，或者说起点疮啊，这玩意一治不就好了吗？命御医就开始治，结果药也用上了，丝毫不见效果，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，一天比一天难受。到后来妙庄王是卧床不起，根本起不来了，所有的御医大夫都找遍了，这病啊治不了，药也用了不见效，大伙急得这脑仁直疼。一看这妙庄王整个瘦了一圈儿，有人撒脚如飞，就跟皇后讲，给皇后送信儿。你别看皇后伯牙氏之前对妙庄王不理不睬，因为妙善的事儿俩人记了仇，但不管怎么说，那叫原配夫妻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似海深。眼下妙庄王命在一线，时日不多，伯牙氏这心呢又软了，就这样来到妙庄王的寝宫，一看妙庄王，皇后伯牙氏眼泪先淌下来，眼瞅着这个人都已经堆在那儿了，都瘦成一把了，掐吧掐吧不够一叠，摁摁吧不够一把。想当初英武帅气，领兵带队南征北战的妙庄王，而今呢成了一个骷髅鬼了。哎，伯牙氏是又心疼又气愤，来在妙庄王的床榻之前以泪洗面，竟剩下哭了。这妙庄王好半天才把眼睛睁开，一看是皇后伯牙氏，不见亲人不落泪。妙庄王现在也后悔了，可是为时已晚呢。皇后伯牙氏瞅着妙庄王都没讲外面的事儿，怕妙庄王啊接受不了这个打击，受不了这刺激，所以没敢提，话到嘴边活活就咽下去了。就见妙庄王开口先说话，现如今恐怕我命不久矣呀、啊！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呀！看来我是罪孽深重啊，要不然怎么临了临了让我得这个病，让我受这份痛苦呢？我是没希望了，可是我放心不下我的江山，你说我死之后，偌大个江山交与何人？膝下无子，现在只有二女，长女妙清，次女妙音，虽说都已成家，许配夫婿文武状元，可是这文状元也好，武状元也罢，都不是治国安邦之才呀、啊。
我听手下人跟我说，现在这大公主和二公主天天呢，也是吃喝玩乐，不理正事啊。可是国家总得有一个人搁这看着，这个国家总得有一个人管呢，那把龙椅之上总得坐一个人呢。今天恰好皇后你来，我也想问一问，你觉得是传给大姑娘呢，还是传给二姑娘呢？这两个女婿究竟哪一个能够继承大统啊？这个妙庄王说完之后，就瞅着皇后伯牙氏。皇后伯牙氏是连连的摇头啊，大王，此二人没有一个可以继承大统，这俩人都不是这材料。妙庄一咧嘴，那也得选一个呀，也不能说找个外臣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也是至亲至近的人，这选谁呢？妙庄王拿不定主意，后来就把这件事托付给皇后了，说选谁不选谁，我听你的，你觉得谁行就是谁。为什么？妙庄王实在没这个精力，病痛折磨太疼了。皇后一想，干脆我试验试验，看这两个女婿这两个女儿哪个孝顺，传下一道口谕，让大公主和二公主携带夫婿进宫来探视父皇。可是手下人刚到大公主府，进去一看，大公主和这个驸马，哎，俩人正跟那喝酒呢。厅堂之上有不少的好朋友，有说有笑，推杯换盏，一点都没合计他爹病成那样，根本没当回事。首先人一禀报说，现在大王啊病得十分严重，皇后请大公主以及驸马进宫议事。大公主一听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吧，回头我就去。驸马在那儿还一个劲儿催，快走，打扰我们的雅兴，我们正搁这行酒令，你还喝呢。这个人又来到二公主府，二公主和驸马一听是连连摇头，不行不行，我们听说了父王长了背疮，旁的不说，我听说往外淌黄脓流血，你说这玩意儿我要去碰着沾我身上，会不会过给我呀？
哎，我看不用去，再说了这病啊死不了人，离死啊还远着呢，等真到不行的时候再来叫我。结果两家谁愿意去，手下人把这结果跟妙庄王一讲，妙庄王好悬没气死过去。现在这妙庄王想起三公主的好了，人往往就是这样，家贫出孝子，国乱显忠臣。要说家里面没钱，就有一斗粮食能够拿出来侍奉父母的，那是孝子。国乱显忠臣，太平盛世谁都会唱喜歌，胸脯拍的啪啪直响，净唱赞歌。等到国家乱的时候，真有危险的时候，这时候谁能站出来，那是忠臣。不有那么一句吗，叫久病床前无孝子。妙庄王心说，我这还没死呢，连看我一眼都不看，这俩闺女我算白疼啊。现在这一比较看来，还是三女儿妙善好啊。倘乎妙善要在自己的身边，这妙善要是能听我的话选一个夫婿，我何至于去求那两个冤家，我的江山那一定是妙善的呀。妙庄王也哭，是皇后伯牙氏也哭，可是哭也无用啊，夫妻两个是彻底失望的。
妙庄王传下一道命令，全国张贴榜文，招请天下的贤良名医。榜文的内容是说哪一个能够医治我的疾病，将来百年之后我一死，我就把江山传给你。我不管你是谁，只要你能治好我，将来这个江山就是你的。这道命令一传出去，大家伙啊，这心里面都挺痒痒。可是有很多人一想，这事儿不能去啊，这是掉脑袋的事儿。有人不理解，这不好事儿，咱要把他病治好了，郎中就能坐江山。有人一乐，你缺心眼儿啊？你脑袋要驴踢了？你琢磨琢磨，人家还有大公主和二公主呢，人家都有爷们儿。将来人家的江山不传给人闺女，传给人女婿，传给你个外姓人。慢说你没治好，惹祸招灾。就算你治好了，这江山也不是你的。将来人家一翻脸一摇头，你还好得了啊？你得落一个刺王杀驾、蓄意谋反的罪名，这病咱可不能治。所以啊，有很多人干脆连试都没试。结果这个榜文张贴出去有一个月，也无人接榜。妙庄王一看，这是天要灭我呀，看来这回我是必死无疑。
这就叫时也、运也、命也，该着井里死，河里死不了啊。看来这回我是在劫难逃啊。
哎，就在妙庄王万念俱灰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的接了榜文。大家一看这个人，不由得是大吃一惊。